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有乐意，还有谁呢？
也有姚谦。大家好，乐意好。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继续我们周末栏目的经卷纵横谈的《旧约中的基督》第六集。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进入哇，就是历史书中的基督。历史书包括《约书亚记》、
《士师记》、
《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下》、
《列王记上下》、
《历代志上下》、
以斯拉记、
尼西米记、
以斯帖记啊，总共十二卷啊。这十二卷书呢，按时间线来讲呢，从进迦南一直讲到建立王国，再讲到王国被掳，还有被掳归回，最后对，最后就停在波斯帝国那个以斯帖的时代来结束啊。这条线呢，在展示两个事情啊。其实，第一，神对亚伯拉罕、以色列、大卫的应许，在历史当中是一步步的推进的，不过同时又反映，哎，人呢都是很失败、很无能，不能合神心意。所以历史书让我们看见，如果没有一个更大的君王、更完全的救赎者呢，神的子民终究是没有出路。那么我们以下就来看看这十二卷书有哪些线索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位君王还有救赎主的。
经历谈到他，
历史书也有内容指向他，
诗歌智慧书也和他有关，
先知书也预言他的诞生呢。
真道分解和你同贺圣诞，同读
旧约中的基督。
我们先看约书亚记了啊。
约书亚只能给以色列民一个暂时的安息。
那约书亚原来的名字叫何西亚啊，就是拯救的意思。后来呢，被摩西改名为约书亚啊。本来是何西亚。那么意思是耶和华是拯救啊，这个是民数记十三章八节十六节。这个名字呢，如果翻译成希腊文呢，就是耶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迦南的地为业，那享受一段时期的安息啊，这个是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三到四十五节呢，就这样说有短期的安息，但往后呢，从四世纪的内容我们就看见，虽然呢约书亚带了百姓到应许地，但因为人本身的罪性跟软弱呢，神的子民呢，哇，很可惜，我们看见他们拜偶像，彼此残杀，就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了。但是耶稣基督借着十字架的牺牲跟代赎啊，这个是新约带来的，彻底来处理了人的罪，所以呢，人呢，你跟我靠基督得到救恩，可以向神来称义，跟神重建关系，得到永生，有真正的安息跟平安，将来才能进入荣耀的新天新地。希伯来书四章八九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呢，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说得很清楚了，
很重要的经文。
所以呢，迦南地的安息只是影儿，在基督里永恒的安息才是实体，真正能带人进入完全安息的，不是嫩的儿子约书亚，而是神的儿子耶稣。
所以这个就很清楚哈，耶稣亚的是暂时的安息带给以色列人的，但耶稣呢，就指向一个最终的安息。士师记那种呢，是短暂的拯救那些士师，还有呢，当时是没有王的，个人任意而行啊，有没有王的很混乱，这个就指向终极的拯救者和合神心意的君王的一种期盼。如果你记得旧约一百句就谈到啊，士师记的以色列人呢，老是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那个循环就是在 约书亚死后发生的怎样的循环呢？就是行恶哈，他们就拜偶像啊等等，于是神就惩罚他们，兴起外邦人来对付他们，行恶惩罚，然后他们当然就呼求神了，然后就神就拯救他们，老是这样。然后这个和平啊哈，若干年之后他们又在行恶，然后又在继续这个循环，行恶惩罚，呼求拯救。不过更严重的是，那些神所兴起的事实，他们自己也是有软弱还有罪的。你看那个基甸，他晚年就造了以弗德，就成了一个网罗，一个陷阱，误导了以色列人去拜偶像。还有参孙这个事实，哎呀不得了了，他的那个情欲当然又冲动又有情欲，真的是他的弱点显而易见的。还有呢，我觉得比较讽刺的是，士师这个字呢，原本是一个动词，后来作为分词的当是名词用。它原本的意思呢，就是审理、维护公义、帮助、拯救、治理的意思。嗯，所以呢，就很讽刺啊。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些所谓的拯救者，他们自己是很有限、很有瑕疵的。所以新约就宣告神在末世要兴起唯一终极的拯救者，就是基督。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六节是这样说的，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我们看见好像士师记呢在问一个问题，有没有拯救者是不需要一代一代重来的？因为看见那些士师啊，又衰落又犯罪，然后又兴起又衰落等等。那答案呢就在新约里就给我们答案，有，就是基督哈，他就是永远的拯救者。还有呢，士师记也告诉读者，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结果呢就是叛逆神啊，社会很混乱啊，道德沦亡啊，还有受外族欺负。但是这种乱象也是引发子民对王的一个渴望，带来大卫的登基，最终也指向大卫那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讲完士师记就轮到那个
路德记了。
路德记了，
那么路德记所表达的是在黑暗的士师时代的一个温馨暖心的充满恩典的故事。
好美丽、啊、
大家还记得吗？路德记如何指向基督呢？啊，主要我们从以下两方面来看了。第一，路德记跟马太福音的家谱的关联呢、啊，这个很重要。马太福音一章的家谱呢，其实是对路德记的内容一个很极富深意的延续的。那么学者们就指出，创世纪谈犹大的后代法勒斯，那么路德记的家谱是从法勒斯开始，采用了古代近东王列表常见的时代的结构。王的那个列表呢，就是君王名单。时代结构呢，意思就是以时代为一个单元。在路德基家谱里面呢，就特别留意将这个波阿斯跟大卫王放在第七跟第十的位置，查找这个家谱有这样的特点，特显他们的重要性。这个结构呢，就把路德基的记载跟创世纪到撒母耳记呢，甚至可以说到列王记的宏大旧约叙事连接起来，强调王权主题延续性。那么马太福音的家谱继续延伸这条线索，最终是指向耶稣，称耶稣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就这样表达嘛。马太福音把大卫的王权延续到耶稣身上，他就是那位要来的君王。那么路德这位外邦人呢，最终不仅成为大卫的祖先，在马太福音我们还看到呢，他还进一步成为万世之君耶稣的祖先。路德被记录在家谱里呢，也标示基督的救恩要临到万邦。这个路德记这样的很重要了。
对，所以跟家谱是很有关联的路德记。那么第二个也是我们可以从救赎者的那个角度来看路德记和新约。在路德记是短短四章哈，希伯来文有一个词，动词叫嘎奥， 救赎或者买赎的意思。它的名词呢就叫 goel 哈，多次出现的这个 gaal 和 goel 哈，尤其是在路德记的四章一到六节，波阿斯和那位无名的更近的亲属的对话当中就讲买不买赎路德和那个田地的哈，这个片段当中这个 gaal 和那个 goel 是不断出现的。不少学者呢就把路德记中的救赎者，就是刚才说那个 goel 哈，来和基督做类比哈，所谓这个救赎者其实指的就是合资格去救赎某个人他的至亲，或者可以称为至亲救赎者哈。例如有学者呢认为两者是有以下的相似之处，路德记那个需要救赎的人例如是路德哈，他是困境的无力自救，拿俄米和路德呢非常的贫困，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呢也面临要断绝。那再看新约，我们都是活在罪的奴役之下，罪带来死亡，人人无力自救，需要耶稣的救赎，正如路德需要波阿斯的救赎一样。还有第二，救赎的代价也是高的，那位更亲的亲属啊，在路德记那个哈，比波阿斯更亲的那个，他愿意买赎这个田地，但是他不愿意承受代价，就是不愿意养活路德照顾路德哈。但是波阿斯呢他就愿意承担，就展现了一种带牺牲的救赎。那耶稣基督当然也是舍命流出宝血来救赎我们的。还有第三，救赎是表达一种恩慈，波阿斯很慷慨，他牺牲哈来回应救赎的责任，他体现出神的性情。新约就看到什么呢？全人类都是罪的奴隶，记载在罗马书三章六章很清楚了啊。唯有基督的宝血能够赎回我们，记载在同样罗马书啊三章，还有以弗所书一章，还有彼得前书一章哈。那波阿斯的行为好像就预示了神在基督里最大的恩慈。还有最后一点，救赎是基于亲属的关系的。波阿斯是因他跟以利米勒哈的家族呢，他是有亲戚关系的，是亲属，所以就有义务去救赎他的家剩下的寡妇。那新约当中呢，耶稣必须成为人哈，才能成为我们人类至亲，施行救赎。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还有希伯来书二章十到十七节。不过有学者进一步的说，在路德记里面呢，路德和波阿斯的儿子俄贝德就象征了弥赛亚的诞生还有盼望哈。那他们指出呢，俄贝德的出生有指向弥赛亚这种象征意义啊，其中一个比较有力的证据就是伯利恒的妇女称这个俄贝德为救赎者。那和合本呢就翻译为至近的亲属哈，在原文就是救赎者，就是那个 goel 哈，记载在路德记四章十四节。另外这个俄贝德呢，他被命名为俄贝德呢，意思呢就有仆人的意思的，这个名字指向大卫哈，大卫就是神的和神心意的仆人嘛。还有也预告以赛亚书中耶和华受膏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记载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贫穷婴孩天上来，进到世间演他光荣，不求供奉却服侍，救众生舍他性命，谦卑上主君尊已仆，召我们跟从他脚步，身心所有被献作活的祭，谦恭敬拜。
我们来到撒母耳记了。撒母耳记在基督这个论上呢，是指向真正的弥赛亚君王，非常重要受膏者，跟大卫之约。在撒母耳记上二章十节，哈拿的祷告啊，当中有一句，耶和华必审判地级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 高举受膏者的脚，这个是圣经里第一次明确使用受膏者。希伯来文呢，就是弥赛亚的意思，这个词是预言呢，神将兴起受膏君王来审判全地。那么在新约的启示录20:7-15里呢，就正正提到基督是做最终审判的一位。那么另外就是有名的大卫之约了，
哇，
就是旧约提到这个王权应许的核心。那有名的经文就记载在撒母耳记下7整卷历史书里面呢，谈弥赛亚最关键的章节之一。神是借着先知拿单跟大卫来立约的。撒母耳记下7:12-16，
对，
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么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了解这个撒母耳记下7就明白这个重要性。这里有近与远两层的应许。近就是所罗门王建殿呢，他的国位延续了，远就是谈到一个永远的国跟宝座，远超过所罗门的。历代志上17也是谈到神跟大卫这个约，但跟前面这个撒母耳记有不同。17:11-14，哪里说你受束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好像没有分别嘛。14，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那你发现什么呢？这里呢，第14呢，神特别强调我的国而不是你的国。这就更清晰来指向神国度里的永恒的性质。直接关联新约神国的教导。那么新约明确把这个对大卫应许就是指向基督。路加福音1:32-33，天使向玛利亚宣布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很清楚了，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使徒彼得呢，也在使徒行传2解释大卫预先看明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做宝座，指的是基督的复活与高举。所以呢，我们可以肯定了，大卫之约的终局应验者就是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永远的君王。
那我们也来看看所罗门的圣殿哈，圣殿其实跟历代志哈，也跟那个列王记都有关系哈。撒母耳记其实也谈过大卫也要准备建殿啊。所罗门的圣殿其实呢也是指向耶稣基督的，好像一个时间线一样，从亚伯拉罕在摩利亚他献儿子到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是有一个连贯性的。那首先我们看看建殿的地点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一个关联。那历代志下3:1呢，就记载所罗门在摩利亚山建殿，这正正是撒母耳记22亚伯拉罕做什么，就是刚才讲了献以撒的地方，那里神准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那救赎的历史里面呢，我们可以把以下的三个事件连成一线来看。首先亚伯拉罕他就献以撒，父亲愿意献上独生子，神准备代替的羔羊哈。然后呢，同一座山就是摩利亚山，就成为所罗门的圣殿所建筑之处，在那里有献祭，有代罪，有神同在的中心，这个也是献羊啊献牛啊为祭啊，跟上面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有一个呼应。还有新约就明确的表明了，真正除罪的不是牛羊之血，不是献牛羊，而是神儿子一次献上，希伯来书9:11-14。那我们就发现神在同一个地点献祭代替代罪啊，同在这个画面呢、啊，同一个地点哈、啊，就重复出现献祭代替这些画面。其实呢，是在准备人心明白十字架上一个完全的牺牲，谁呢？就是基督啊，这是跟地点有关。往后圣殿也跟基督的身体有关，对吧？
约翰福音1:14就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呢，道成肉身呢，就带着至大、 帐篷的意思，
嗯，
明显呼应先前的会幕跟圣殿。
对，会幕就是一个帐篷，同一个字。
那么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呢，耶稣也说，哎，你们拆毁这个殿呢，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
嗯，
这里的殿指的也是他自己的身体。
对，
所以所罗门圣殿
是历史当中一个真实的敬拜中心，嗯，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影像，
嗯，
只是指向那位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主耶稣，
嗯，
他是神与人相遇的真正所在，
嗯，
他的身体是新的圣殿，
嗯，
他的死而复活是新的有功效的限制了。那么列王纪跟列代志所表达的王国的历史也是指向基督我，
嗯
啊，那么列王纪主要是说从所罗门高峰到王国被掳呢，显出以色列君王大部分很可惜都是背逆神的，
嗯，
但是神对大卫的应许，哎，他的国建立到永远并没有成就在他们身上，
因为他们都叛逆神。
对啊，那么成就在哪里呢？
嗯，
当然是成就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身上了。
嗯，
不但是列王纪这样说，历代志也一样了。被掳后回顾历史呢，
嗯，
他也重申大卫家系跟圣殿的重要。
嗯，
他说，为基督是大卫子孙，是真圣殿。历代志就预备了神学跟历史的背景。
好，我们谈以斯拉记、黎西米记啊，那当中呢，我们就看到归回重建，但其实呢，有人心还是没有准备好，这就指向新约哈，就有新心人心灵的改变哈，不只是表面的重建。那么外表我们看，哎，以斯拉记、黎西米记本来是同一卷书的，在那个希伯来圣经，就看到哎，什么都回来了，很复兴啊，圣殿又重建呢，城墙又重建呢，律法也回来了啊，大祭司约书亚就重建圣殿，恢复献祭啊等等。后来以斯拉和百姓呢，也因为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通婚，哎，发现有痛苦，有不好的事情了啊。黎西米呢也讲到好的方面，重建城墙啊，抵挡仇敌啊，又读律法，又认罪啊，立约等等，哎，一切正常了哈，什么都有了。虽然是以色列谈到跟外邦人通婚，要断绝这个安排，不过我们发现其实人心还是有问题的。刚刚讲了，以色列还是需要面对外邦人通婚的问题，还有黎西米记十三章，黎西米离开了一段时间，重回犹大地，就发现哎，外邦人住进圣殿呢，很离谱，
嗯，
还有利未人呢又被忽略，圣殿呢事工又荒废，还有百姓居然在安息日做
买
卖，还有同样的问题以斯拉时代发生，现在又发生，就是外邦通婚，祭司家也居然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看黎西米他只能祷告神啊，他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我们看见黎西米记
十三章
十四二十二三十一，他都是这样呼求神的。所以你会发现呢，嗯，事情不是完美的，好像黎西米的大业还没有完全的完成啊，这个感觉。然后这个黎西米记就终结，那就反映什么呢？反映外在的重建好像是发生了，但人心还是需要去真实的改变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以斯拉记和黎西米记其实是指向了新约的一道桥梁啊，一方面见证神的信实真的把百姓带回来啊，圣殿也真能重建，但它也展现了一个事实，就是只靠外在的制度建筑、教导等等都不能彻底更新人心的，真正的新约与新心呢，要等基督来了，他偿清我们的罪债啊，
嗯，
而且还赐下圣灵，就真正正正我们的心可以改变了。
嗯，所以呢，先知早就预告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说要神要立新约，把律法写在我们人心板上。
嗯，
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也说，哎，神要赐新心心灵。要他要除去石心
啊，石头的石。
哇，那最后呢，嗯，我们来也看看以西帖记了
啊。
那么这本书跟基督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呢，是保存犹太人 就是保存弥赛亚的应许了。以西帖记里面这个敌人
哈曼大恶人，
这个大恶人的阴谋是什么？他要灭绝波斯全国所有的犹太人，很凶哦，就是各省的犹太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犹大支派就被歼灭了，那么大卫家的后裔也会被连根剪除。那么神给亚伯拉罕大卫的应许在历史现实中没有承接者了。那么以西帖记放在救赎历史的大图画里呢，是神在波斯帝国的皇宫里保守他的子民不被灭绝，好叫那将要从犹大支派大卫家出来的救主仍然有族类有家谱可以按肉身来到世界，重要性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不必把以西帖本人解释成基督的预表，但要看见这段历史呢，是神在看似无神的环境里呢，他既属守约是慈爱，为弥赛亚的降临来铺路。
旧约是新约的根基，
新约是旧约的成全，
同类经卷，跨卷对读，
眼界开拓，更明主道。
经卷纵横谈，
助你化解读经疑难。
好，我们来一个总结，看看十二卷的历史书怎样指向基督。好，首先是约书亚记啊，让我们看见是指向更大的安息。约书亚能给百姓的只是短暂的安息，真正的安息，长远的安息在耶稣基督里。
那么十四节说，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一代代有限的拯救者，引发对真正君王、真正拯救者的渴望。路德记也是在这个四世纪的背景里呢，同样是黑暗时期，但是神居然在一个小家庭里预备大卫的家谱，而且借着波阿斯的救赎行动，让我们看见，哎，这个所谓近亲救赎者的图画，帮助我们理解基督的救赎。
撒母耳记呢，就介绍了受膏者，还有大卫之约，清楚应许一个合神心意的永恒君王。列王记就显示，哎呀，地上的君王都是败坏的，不守神的约的，历代志呢，就重申标志神同在的圣殿的重要性。这两方面都指向耶稣基督这位完美的君王，降世为人，与人同在的基督。
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呢，他们说，哎，外在重建什么殿啊、城墙啊、律法领袖可能一应俱全了，但是结局却显明，哎呀，人心还是败坏，指向真正的新约，信心必须在基督跟圣灵里才实现。
以斯帖记很简单，就是保存犹太人，就是让弥赛亚的应许得以实现啊。那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发现他整整十二卷书呢，都是带出四点呢，指向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就是真正安息的赐予者，
他也是真正的君王，
也是真正的圣殿，也是真正的救赎主。但愿我们在读旧约的历史书的时候呢，能这样比较宏观的去读，就可以看到呢，其实神的圣经里面，哇，给我们一个宏观的画面的。那给你的反思题就是，上述哪卷书卷所讲有关指向基督的内容，对你来说是新发现呢？哪些内容最触动你的心呢？等着你的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同读旧约的历史书，同来了解他们是怎样的指向基督。
我是姚谦，
我是乐意，拜拜，
再会。